look something better. I'm looking something better. Okay, yeah.
那么，今年我有在这里了哈，有一些还认识我，有一些人不认识我，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哈，但是我想第一个事情，我是先改在说一个感谢的话，因为我知道我姐姐动手术的时候。 你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去探访他，煲汤水，去给水果，还有给他打麦，做了很多的照顾他，还有我爸爸生病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去帮忙，去看他。所以我今天这一次回来，照顾一个老弱、一个伤残的，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承担这一个的重担。这正如打算刚才在那个加拉太书那一边说。 我们一起再翻来看看哈，加拉太书那边他怎么说的最后那一句哈，他就说，所以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今天作为一个信徒，家里面的人，我深深感受到神的话语是实在的，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家人的那个照顾跟关怀的带领，我觉得这个不是偶然。 谢谢你们啊！今天呢，我们就知道了，有些新春，春节的庆祝，有些那个情人节。我们广东人呢，好像说今天是年初七，年初七就是每一个人生日。你们中国人有没有这样说的？人日，人人的生日，有些有，有些没有啊。如果有的就祝你们生日快乐啊！没有的就留到你生日的时候就再说一遍了哈。 我这一次回来的时候呢，主要是要照顾那个会员的哈。那么平常你们都知道的，瑞士这个国家都非常安全的，对不对？就是平平安安的哈，因为他从来没参加过什么的战争。那么上个星期我回来的时候呢，就去那个Marklat那边走了一趟，有件事情在那边办。那天呢，不晓得为什么呢，那天我看见很多警察。 有很多这装甲车，就是你知道去重型装备的那个警察车，不是普通的，是专业的。还有呢，是专业有很多，就那个 Marklat 的那个 Firestraser 的那个 Gebergas 那边的就很多，还有那个都穿着避弹衣，都是用枪，这个是那个不晓得的那个 rifle 啊，就是那些机关枪，我都不晓得怎么说，很严肃。我看了，哇，今天搞什么了？对不对？他们都。 以前在那个 market， 在那个 hot house 前面都放了很多的 tema。我在想，这个是什么细节？我以为我回到那个南非月宝的时候，以为是大选的时候，他们每一期都在最暴动嘛。我也以为我回香港了，香港也是在最近也暴动，在台湾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原来是在巴塞那一天，他们有一个是。 政府批准他们有一个游行 ，OK， 所以同一些法国、德国、瑞士一些极左派的人就过来这一边了 ，OK， 我还好，我没有参加，还没开始我就走了，因为店商店都关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呢，都是很出乎意外的，而这东西呢都不是我们能够每一天能够。 不是每天我们可以遇到，都是好像按着定期来做的。新春啊、情人节啊、生日，这些每一天都每一年都会过。那些那个 demonstration 呢，那就不一定每一天都会过。地震也不是每一天都有。我觉得这个世界呢，我们可能没想到这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世界末日了。特别是去还是不是去年，我都搞不忘了巴黎那个 IS。 那个恐怖分子，你以为是法国的？怎么知道他最后的那个人是在那个比利时找到，在那个荷兰那边的宣言呢？你防不胜防，所以今天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个 IS 的人呢？哈，今天 IS 啊啊 ，You never know， IS 的人现在不是包头、胡子满面，这个不是比拉的那一类的，都是你猜也猜不到、想也想不到的人。有很多的改变是我们 没办法去预测的。在那个希腊有一个职业学家，也就希腊人很喜欢想东西，想东想西啊。那个很出名的思想家、职业学家，他的名字叫 Heraclitus， 他就讲那个一句话，他说：“变化才是永恒。”就是 There's nothing permanent except change。是不是呢？在如果我们单单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但是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圣经里面，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在传道书里面第一章第九节，他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一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说，以今天我们说发生所谓很意外的事情，其实以前已经发生过了。可能是外面外表里面的都是一样。那么传道书的结尾的时候跟我们说什么？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我们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造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是恶，神都被审判。这个是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那么我就在想了，在我们现代这一个的基督徒，我们怎么能够去面对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呢？这个变化的世界呢，有没有一条以不变应万变的良方呢？正如圣经所说，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今天会再发生。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查一查圣经呢，应该也有同一类的事情发生了。我想我今天去看一个经文呢，是在旧约的但以理书。大家有没有人已经看过但以理书，读过但以理书的？有 OK， 还好哈。那么我就我希望我的国语能够把那个故事简单的那个讲出来啊。我 OK， 但以理书呢，其实圣经里面那个但以理呢，跟我跟你都一样。为什么呢？他都是 Auslander。为什么他是 Auslander 呢？因为本身他是那个犹太人，他被附到那个巴比伦，做巴比伦的那个国家里面这一个奴，也不能够是奴隶，他是其中都是一个亡国奴啊，就是一个战败者。那么他就在那边的时候呢，住在别人的地方，他死要死在他乡。虽然如此，但是他的这个人的性格，他这个人很土的，很特别。他去巴比伦的时候，他才十六岁 ，teenager， 好像加恩差不多啊啊啊，十六岁 teenager 的时候，一直做到八十多岁，经历过四个王朝，不晓得多少个皇帝。为什么这个但以理凭着什么可以给这么多的皇帝重用呢？是不是他可以好像灵巧像蛇？蛇 OK， 你记得我说什么就可以了。还是他已经好像是那个江湖中的老油条？你们懂老油条是什么意思吗？还是他对他的那属服侍的那个皇帝顺着他的毛来烧呢？我们就看一看，千一百书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就先今天看看，是不是这样就能够教他从十六岁服侍皇帝，服侍到八十岁，直到他死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跟皇帝做事情呢，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话说什么？
伴君如伴虎。
是，伴君如伴虎。那么我就看看这个虎，老虎是怎么虎啊？第一个老虎呢，我们如果大家可以，如果你们有圣经的时候，可以翻开但以理书啊。我们简单的把那个但以理书分开，它是有十二章，头六章呢是一个但以理用第三声的说 他个人的生活，可以在他的家庭中的生活。这从第七章，他也是用那个亚兰文来写行的。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是但以理用第一声，就是说我但以理写下，他是用那个希伯来文来写，讲的大部分都是一个将来又发生的意象啊，意象哈，通常的第七章到十二章呢，都是培灵会的那个讲题啊，我不够深度啊，我今天不讲了，我就讲头六章就好了哈，那么第一章里面他是讲什么的呢？第一章里面很简单，如果你们翻开圣经，他有个大标题，你们可以想看一看。其实这个是讲到但以理刚刚开始做 teenager 十几岁的时候，跟他的朋友被俘到巴比伦国的时候啊，你做我的芒果农，我又好好怎么栽培你呢？他首先呢是要把他养得肥肥胖胖，还要给你最好的教育，你才能够服侍我的皇帝，因为巴比伦皇朝他们都有个很优秀的文化。那么但是呢，因为当时的他们那个所有的食物都是拜祭一个他们的偶像，才给平民一起去吃的。所以呢那个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都不吃拜偶像的食物的。那么那个但以理他是一个人呢，他还有三个兄弟那个很好的兄弟，他们就怎么样呢？在那个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就这样说，他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下限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啊，你知道吗？他不吃东西呢，你以为好过瘾啊，你一点都不过瘾，因为呢王的给你的东西呢，你必须要吃，否则呢不单单你没有命，就是帮管你的人头也很难保住。那么他当然呢，但是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这是一个朋友，他立志这个事情。我在想问一问嘉恩呢，你十六岁你立志做过一个事情没有？没有。你十六岁了，你有没有立心定义做过一件什么事啊？
有。
是什么呢？
不想
说。不想说。OK， 没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十六岁的 teenager， 现在的 teenager， 我们的年轻人都很少立志做什么事情的。但是这一个大一点，他立志做一个事情呢，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他的信仰。这个一个不简单的问题，我在想你今天二十六、三十六、四十六、五十六、七十六，我怕你也不能够好像他们一样立即这样做。他说但以理立即不以王的下和王的饮料玷污自己。然后他怎么样呢？他怎么年轻的时候他有这个心计？你觉得神悦不悦纳他呢？悦纳。我们看了第九节里面节目说，他说神喜但以理在太监讲眼前蒙恩惠受怜悯，那就是说因为他怎么年轻的时候他就愿意立志去行神的话语，按着圣经里面所说的，不管外面什么环境，神就说 I take it seriously， 我看为重要。结果怎么呢？那么到了然后他们肥肥白白，给他们好好的学问教育，最好的学问啊，最好的教育啊，给他们做个 ETH 啊，可能是那个 MIT 或 Oxford Cambridge 啊。最后他到那个尼布加里撒王的时候，尼布加里撒王就跟他们聊天，跟他自己的那些巴比伦的高材生还有跟这四个高材生一谈的时候，哇，真不得了！他就说这四个高材生呢，比我国的自己的人呢，聪明智慧高十倍。这个是尼布基底撒第一个认识神的。那么第二章里面就讲什么呢？第二章讲到这个宝君了，这个宝君的真厉害哈！为什么呢？他这个对这个宝君呢，对他的人民呢，做出一个很没有不合理的要求。当然他是皇帝，他就什么都怎么了。他就说我做了一个梦，但是忘了那个梦做什么，但是所有你们每一个人快来给我 把我的梦讲出来，也把我的梦再提醒我一次，还要把解梦的话给我说出来。啊，我说这个人真是真离谱啊！你自己梦都忘记了，还要别人讲你的梦是什么？啊，就是你没有种子，要我给你再种啊，这个是很不过皇帝就是皇帝啊。啊，但是怎么样呢？那个你，但是他就说，如果是这样的，但是那当中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说。哇，他那个手就怎么了？哇，上火了，怒气了，就发脾气了。在第二章第十二节里面就说，因此王气就带发烈怒啊，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解释，就是他一手所栽培出来的人才，他说你不给我解释，杀杀杀！不论你是什么人，你是 Auslander 也好，你是 Einheimische 也好，杀。那么这个当然呢，那么他就派人去找那些人，就准备把他们行刑了。那么那个派的官长一来，就跟碰见那个丹尼里了。丹尼就问：“你怎么敢呢？一点预备都没有，要死就死了吗？”那个他就说：“啊，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那个丹尼里说：“哎，你给我一点时间吧。”啊。那么丹尼里就跟丹尼里怎么样？他不许说，不许自己单单一个人去祷告神。他在那个第二章的时候，第十八节，第十七到十八节的时候，他要求他三个同伴，就是ex-friend 的这个最好的朋友，由他们一同。同心的为他们祈求天上的神赐怜悯，真是奥秘的事告诉解明他们。我在想，我就发觉到但以理的祷告跟那个尼布加里撒王的那个性格是完全分开的，是完全走不同的方向的。尼布加里撒王有什么不高兴，杀杀杀发脾气，但是那个但以理他一想到的是求主怜悯。怜悯不单单是要怜恤他们以色列人的命，不是我 Auslander 的命，就是他们当地拜假神、信异教的巴比伦结士，他都为他们祈求神。你再看，神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给太阳、给雨、给一切福分。给好人给恶人的神，不论你是什么，你信他也好，你不信他也好，从今时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那么神听不听他祷告了？当然听了，否则就但以理书就只有 chapter 2，只有两章了，对不对？那么怎么听他呢？听了他以后，就当然就把那个奥秘告诉那个但以理。但以理的反应第一个是什么呢？他的第一在那个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的时候，他的祷告告诉我们，他重申认定他所信的神是个怎么样的神。他说：“你是一个得着最终赞美的那一位神 ，ultimate praise。你也是，他说在二十节里面，他说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你，他改变时候日子，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信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他就是说，他就是讲了很清楚认识他所敬拜的神是个怎么样的神，配得敬重的。他是从亘古到现在没有改变的神。第三，他说他的智慧能力在乎他，所以我们的学问都是从他以来。他也是一个掌管天时地理的一个神，他是废王立王，他也掌管每一个国家王的心的。你不以为投票不要以为好像现在美国准备投票了，他们那个希拉里跟那个我不晓得呢，他们还不知道哪一个代表他们哪一个党哈，来投票，真的投票压力都是骂对方不好的，对不对？专门找他们的丑事出来说， 他说今天你能够站在这个位置，不是因为你讲话讲得好，也是因为今天我给你这个力王、废王、力王都是一样。那么他那个丹尼里就跟基督，他重生着把这个心告诉自己的时候，那么他就跟那个丹尼流，就跟那个尼布加里撒王就这样说了，他就说，尼布加里撒王啊，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呢，你们不知道，但你知道吗？在27节，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就把他的故事讲出来。啊，这个故事我不强讲了，你们又很多人都没读过啊。那今天晚上呢，请你们回家读一读。OK， 但以理书六章，我想看你们的速度，一个小时一定读完啊。OK， 那么他就说，他就跟他说，在那个你不在你撒谎啊，你这个知道吗？这个东西都是只有一位天上的神能够告诉我。他在30节里面，他说基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是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信女的思念。他就说什么呢？今天我有这个事情告诉你的时候，有你知道事情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呢？就是要告诉那个尼布加利沙王，虽然你很厉害，你很牛，但是怎么样呢？你的国度有四分五裂。将来你的国度会分给很多不同的人啊！你知道那个尼布加里沙王那个反应很厉害，很惊人啊！我们看看，大家可以一起看看第2章46节哈。他说，当时尼布加里沙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啊，他这个反应不但惊人，其实是吓死人，不是吓死人的，应该是吓死人啊！为什么呢？怎么可以一个皇帝会跪在一个 Outlander 面前，一个外国人面前？那个是没可能的啊！待会我们再讲讲那个尼布加利沙王为什么没可能这样做呢？不现在就讲好了。尼布加利沙王是巴比伦的王帝啊，也就是我们巴比伦王、巴比伦国度，跟我们中国的中国文化很相似。记得世界有四个文明古国，巴比伦跟中国对同病的，对不对？巴比伦那个文化不很信任，在那个尼布加利沙王统治的时候。巴比伦的国度是版图最大的，他的文化他也是最好的，他的个建筑，他是有这个艺术美术，而且做得很好的。他呢，他的个园艺gardening 啊，也是最好的。他还有他的个宗教也是很好。为什么他的 garden 很好呢？我告诉你，我从 Cape Town， 我从 Cape Town 那边来开普敦过来的。开普敦呢有一个全，他们说了，全世界最强的那个wine route 酒庄大道啊。酒庄大道那边其中一个酒庄，它的名字就是叫做 Babylon's Tavern。就是你如果有机会你们就去看的时候，你去看看，真是很漂亮。那么他的他的那个宗教是怎么样呢？你看见他以前，你记得吗？他的那些人呢，都是希望他打败了一个国家以后，他就把打败那个国家，他那个神庙里面东西都拿回去到自己那边收藏，说什么呢？战利品，是说我的神大过你的神。就这样告诉他们，所以呢，那个尼布加利沙王是一个非常有才干、有能力、有很多谋士跟他陪在一起，他可以说是现在美国人说他是 number one， 他自己是最强的呢，差不多他自己尼布加利沙王也觉得他是 number one， 啊，他能够俯伏在大尼尼的面前。 但是他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呢？我觉得他还对神的认识还是不够深。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看第四十七节的时候，他王的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你觉得他认不认识神呢？为什么不呢？他已经说到自己万神之神，万主，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的事。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神是万神之神呢？我们记不记得，即便能够经历到我们的主是万主之主？但是你觉得他是万神之神，这是 the God of the many gods， 但是他还不知道他是唯独一的真神啊。但是你知道吗，当你第一次跟他传福音就是在这里，他就告诉他，你的国度是我的神给你的啊。但是还好第一次传福音他的果效还蛮不错啊，他记得起码有很多神，但是你的还是 number one 啊，你以色列的神还是 number one。第三我们就跳到去第三章了。第三章的这个可能你们都应该已经没读过那个但以理书，都应该读过了，都已经记得。虽然他知道他自己的权柄不是他自己的啊，但是其中他这个人太有才干了，别人都供奉他，他就奉承他哈。他就说了，他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大象啊，个 statue 那个大象，那么就说你们每一个人要拜我，那么吹号的时候要拜我。那么但以理那个时候不晓得在哪里，这第三章没有提他，但是他三个老朋友啊，这三个老朋友怎么说呢？就吹号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拜那个像。那么当然这个尼布加里撒又怎么样呢？老我就出来了。第三章第十三节他说，当时尼布加里撒王匆匆带路，又发脾气了。这个皇帝，这个我们他是一个 short fuse， 就是那个脾气很不好，很容易发脾气的人啊。就说你不理我，我好了，你这三个人呢，我看着我看着好像我就看你们，我培养你这么久，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再吹号，你要不要敬拜我的像？那几个朋友呢，打得真是很妙啊！他怎么打呢？第十三章第十六节里面，他这样说：米德拉、米沙、亚巴尼哥对王说。啊，我觉得这个好酷啊！他打得很酷啊！我在看他三个朋友会不会，用unison就是同心的一起讲这句话。他说：你不叫你杀王啊？你这个问题呢，我不必要答你。哇，你看了你这个 Auslander 跟皇帝怎么说话，你真是酷毙了。他说你不加里撒这件事不必回答你。我们今天够不够胆怎么哭了？他就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列国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个还不是最最最最绝的哪一句，最绝的哪一句是下面那四个字：既往不言。什么是既往不言呢、啊？首先，神不救我们了，你就不用担心我会击败你。计划不然，怎么读？
计划不然。
OK， 听到了哈。就是说，如果就是这样啊，我们能不能够这样说？今天你不要说我们的生命没有，就是说我今天我孩子能不能？我又为着我孩子的前途，我又到哪个国家，又我放弃这个东西？我都有考虑很多，但是他们这个说，我不必回答你，我不必考虑你给我的条件，知祸不言。我们可不可以？ 十八节，对，十八节。
即使不这样，就是
嗯哼。那么，但是你的那个朋友看见你那个你不家里上，我听了以后呢，哇，又是要老人，又是老伟了，又发脾气了。好，马上给我火上加油，在那个窑炉里面再加几倍的那个温度。那么当然呢，巴比伦的马上就听到，就把他赶着又加油加火加柴，全部加上去，火烧得红红的。烧得红红以后呢，啊，他们呢，这么就那么就推他们进去了。那么离不这里，这么就看了。哎，今天是 Valentine's Day， 为什么他们几个人在里面跳 Valentine's Dance？因为他看见他们里头在什么，在跳舞哎，为什么还不是三个，还是什么四个？他就觉得很疑惑了，为什么第四个从哪里来？他说你从哪里来？看清楚，哎，神人神子的样子。那么啊，发觉了，终于看见神的样子了，他才醒过来。马上就，哎，老朋友，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以后怎么样呢？闻一闻他们，哎，没有 barbecue 的味道，为什么没有烧焦的味道，没有烧香的情况？你不家里上温泉节一个事情，你们看见什么呢？在第二十八节的时候说，你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专亡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可侍奉敬拜的神。又跟那个尼布加里撒王在一起看见，我的神不一样，我的神才是唯一的神。但是呢，其中呢，他可能我们看他可能信仰呢都不是很扎实的。他的反应是说，啊，这个神应该要拜他，不能够拜别的了啊！我告诉你，所以以后啊，你因为巴比伦个文化很复杂，不是很复杂，当然现在是说多元化 （multicultural country） 哈，而是说当元化，他就怎么样？他就说，如果你们以后违背以色列的神，就是我这几个朋友的神的时候，你又怎么样啊？在第二十九节尾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你们违背这几个人的神，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土，因为没有别神能够这样施行拯救。啊，但是我告诉你，以后有人咒骂基督教的时候，你万万不要学那个尼布加里撒王了哈，你要学习单一你他们的祷告，单一你祷告，为什么？第四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他这个人其实很松散的，以为我提高哪一个就必须要踩另外一个的哈，压的另外一个。啊，第四章的时候，你不那个李王啊，你不家里撒谎的又做一个梦了。啊，今天呢，他记性比较好一点的，虽然老了一点，但是记性还记得啊，记得他个梦啊，其实跟前一个梦也差不多。都是讲到他的那个国度为细分五类，以后呢，但是呢，神给他一个 second chance， 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他说砍树了，我不把他连根拔起，我是留他那个 stem， 那个就是那个，还有一点东西留在地图里面，让你可以有机会的时候，完全允许的时候，可以再一次生长起来，给他 second chance。那么，第四章里面其实呢，你不家里撒谎事情过了以后，重新回想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像全文所有他那个芙蓉国什么他的人民说一句话，是表明了这个神是一个永恒的神，最大的神哈，唯一的神啊。那么当然了，不过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吗？尼布加里撒王跟丹尼尔的关系呢，已经好很多了啊。以前我发觉他们那个关系都是很， 就是关水关事哈。但是到那个丹尼里呢，还是要跟他解梦哈。在第十九节的时候呢，他讲了那个梦以后呢，那个丹尼里就又来解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丹尼里就听了那个梦，就跟尼布加里沙王讲，他说心已惊惶。就是很担心的，哎，往上往上，结果梦最好的不由希望是轮到，落到你的敌人当中，还是对你不好的人当中好了，不由落在你身上。所以王帝是怎样的，就给他解释了。啊，那么王帝啊，我现在唯一能够愧劝你的，就是怎么呢？第二十七节。他就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他是希望那个尼布加里撒王做个慈悲的王。好景不长，可能头一个月他还记得的时候还有点痛，他都还记得还好一点。但是不过过了一年以后，他有一天就去花园里面看，你记得吗？那个皇帝以前那个 summer residence， 就是一个这边我们去维也纳啊，去德国有很多以前的皇帝，他们的夏天有夏宫，冬天有冬宫，对不对？都是个夏宫，他们有个很大很大的花园，他有一天要放假在那边看看。哇，我说巴比伦的王，巴比伦的那个国家那个王殿宫殿做得真好了。话还没讲完，他的惩罚就来。惩罚是什么呢？他说你不记得啥，你这个人是怎么呢？性高气傲，伶牙刚服，甚至行事狂傲，就被调去王位，而且我又把你变成好像一个野兽一样，变了七年。你们马上就变成那个野兽了。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一个拍一个电影的时候，那个 special effect 做得很好，我们可以 picture 一下它那个情况是怎么样。你们看看那些 superhero 那些东西啊，或者看看你们用你们想象力的时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呢，这七年的教训呢，对尼布加里撒王终于起了一个作用。为什么呢？他终于成了一个比较极大神级一个唯一的神的人了。OK， 那么差不多尼布加里撒王 ，he has to learn it in a hard way。他有经过有学习，虽然他四十三年统治巴比伦国。经过许多的神不断的提醒他，他才学会。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做了四十三年的基督徒啊，我还有一点时间啊。但是我希望我们经过这个经历的时候，不要用四十三年 and learn in a hard way。那么尼布加里撒王，其中王帝呢，一个上来，总有一个下去了吗？他就走了。有一天叫 RIP 就走了。那么他的儿子就接位了。他的儿子接位，儿子接位的时候呢，所有王帝都是喜欢开那个派对的。哪天他的儿子要开派对的，所有的王后啊、神仆啊，都在这里快快乐乐喝酒啊。他们就说：“哎。”你们来帮我拿那个从以色列民那个时候我老爸父来的时候在圣殿里面那些供饼拿出来，我们用来喝酒干杯。干杯了以后呢，就是说啊，做这个在这个时候，他们吃客欢乐的时候，还在赞美这个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在看，突然之间在那边有 special effect， 有特别效应啊，是咯咯咯咯咯，很多佛的那个写字。哇，他有害怕，他说他要 马上面本来后来走面嫩红的，头眼见到嫩都变苍白了啊。那么他怎么样呢？他就说怎么搞了？还好他是他的儿子了，他老爸有一些人呢还认识丹尼里，马上把丹尼里找过来。其实提醒他的是他妈咪啊，是他的妈妈，所以妈妈提醒你的话的时候不要，你还是要听的啊。那他妈妈提醒他，哎，以前你爸爸做王的时候有一个丹尼里，他很会解释这个东西，你叫他过来的。那么丹尼里来跟他讲了啊，那个王呢可能跟丹尼里的不是很熟啊。哇，这个伯沙撒王哈，他就跟丹尼里怎么说，他可能不认识他，哎，你这个是那个犹太人付来的那个老仆人呢，奴隶你就是我父王把你俘虏过来的呢吗？就好像说 you do Auslander 啊，就变成 an Auslander and du hast in the Schweiz viele Jahre gewohnt und du hast vieles von uns genommen und jetzt habe ich sie etwas gefragt oder ja zu fragen ja。那么说，如果你给我答好答对了我的问题，你我有一个疑问，你给我答对了以后，我就给你几仆加衣，还有给你很多的礼品。几仆在那个犹太人的当中，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黄袍加身，就是最高的呢最尊荣的那个位置。他说我还要把你放在国中的 number three。第三位，那么就讲了吧。哎，那个丹尼里看丹尼里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老了，对吗？可能也有60-70岁。这个小伙计就怎么说呢？巴沙沙皇，你放心呢，你给我的那个几仆那个赠品那个礼品，你自己留住可以了。其他的奖品你可以帮我分给别人，没问题，我不要了。但是那个墙上面所写的字我必须要告诉你。他就首先解释之前，他把他老爸一生所经历的再一次告诉这个小伙子，告诉他你爸爸怎么一个伟大的皇帝，怎么强盛，但是神怎么把他从高最高的地方宰到最低地方，让他变成一个野兽，活了7年他才学会了他的功课，把他讲出来。今天神有告诉你一个事情，你所做的一切已经在天平里面撑过了，看你有多少的亏欠。那个这个王，哎，好像那些王帝真是很莫名其妙。给他讲完了他的事情以后呢，他们就还要给那个丹尼讲完以后，他说：“哦，原来给我已经是我神已经看见我所做的了，已经知道我有多少的亏欠了。好，我把几仆给你，还给奖品给你。我在想着丹尼的解释之前知不知道事情后来怎么发生了？原来当天。”这个巴沙沙王叫 R.I.P. 就死了，为什么？因为波斯马代的王就来攻打那个巴比伦国，他们就亡国了。所以他给他几袍啊，什么那个礼物都没用了。啊，如果我是当地的也很好知道，所以就好像很酷一样啊，不用你的东西啊。但是，这个当地的。不怕，对他在他面对这个巴沙沙王的时候，他不会觉得 Ich bin ein Ausländer， 他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是神的代表 ，I am the hero of the Lord， 天哪，我是神前面的宣告，我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审判。那么第六章的时候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以理是在讲到在那个狮子坑，有没有没听过这个故事的？哦，大家听过啊。但是我觉得，就是 做皇帝一个模糊的皇帝真是 太麻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为在上的祷告，要做一个精明的皇帝。其实的这个的 最后一个是那个加拉底的王哈，他那个戴楼西王呢，其实他跟了他是很重用但以理的，他基本上对但以理是一个 很优秀的人，很忠诚的人，很忠心的人。当时呢，其中皇帝是皇帝被人顺着他的马来说，他的心里面很开心，被人顺着你来烧的时候你都很开心的，对不对？他就说，哎，皇帝皇帝，不如你，因为不如你你做一个像，这个人呢敬拜你，从今天到三十天就只有敬拜你，什么人都不能敬拜。那个皇帝，好啊，我怎么办，这样做没问题，三十天而已嘛，好，答应，答应。答应了以后呢，在他们按照他们的规矩的时候呢，就不能改，皇帝自己也不能改。你知道了哦，但以理他是一个忠诚于神的人，他怎么反应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但以理几岁啊？八十岁的时候你还要拼吗？你不要说八十岁，你58岁你就开始想退休了，有什么 early retirement，对不对？你的大公司都有告诉你怎么 early retire， 你怎么有预备你自己怎么退休？你还说你80岁还要跟这个皇帝斗，不是跟皇帝斗了，其实跟那些敌人斗，干嘛？但是这个丹尼没有放弃。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开《圣经》丹尼书第6章第10节，他知道这个皇帝下了这个命令的时候他怎么样呢？请我们大家都翻到了没有？翻到了的时候请大家一起读。但以理知道这经历盖了预算，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开上一路上来日三次，双膝跪在他面前祷告，他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的反应是什么？与素常一样。一个80岁的老公公，他有面对这一些的改变，他经过不同的皇帝邮差保全，好像那个尼布加里沙巴拉沙这个几位刺客万落的，还有那个戴楼斯 Darius King Darius， 虽然爱他，但是这个糊涂的皇帝他怎么有些东西都不是他觉得我做了我基督徒的本分我就能够万事顺意的情况，他怎么去处理这个不断改变的环境呢？他是说与树墙一样。树墙一样干什么？看电视，看电视，上班下班喝茶。No， 他是什么？一天三次跟神 reconnect。好像我们每一天早上第一个事情做什么？我不晓得你们，我说我自己，因为我都要早起来呀。第一个起来 ，check 一 check， 当然 unlock email， 以后 WhatsApp， 以后 WeChat， 最后 Facebook。所以我起码呢，我起来有下场了，起码有15分钟，因为要 check 所有的东西，你什么 reconnect。现在我们对这个时代我们很多东西有 connect 他们，有跟他记在一起，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在一个常常出乎意外的环境里面仍然能够站得稳呢？你不会惊慌 connect 跟我们的神连在一起， 你不有一天三天，一天三次了，不是好像七号一样啊？我告诉你，你一天一次已经很不得了。记得每一天 connect， 不用 WiFi， 不用 data， 啊，不用 fiberglass， 有什么？圣经。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当最近我发觉，我每一次去思想，最近那个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令我想到，特别是那个叙利亚的那个难民，涌入欧洲，德国又准备收多少个million的那个难民啊，我都不知道了哈。令我想到。1989年的时候，柏林围墙塌下来那一天，很多人很开心。在那个时候，当那个柏林围墙塌下来以后，拆了以后，就是拆了以后，跟着一个月两个月。在东欧很多的国家都独立起来独立，又脱离苏俄的控制。那个时候那个新闻的报道只有一个是那个有我很记得一个新闻辅导员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天世界地图都有重写，因为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国家升起来。那个时候人生惶惶，我想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个是九十后的，九十后的应该不知道，八十后的可能也不一定知道，我是后的是我们为今天这些东西我不断的发生。想当年是共产主义的解体，今天是我们中间你以为看不见的 IS， 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愿意因着我们跟神那个 connection 那个关系，我们就知道我们以不变天天跟紧紧的跟随他的时候，我们能够应变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变万人是永恒。但是我们信的耶稣基督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感谢神。